管仲治理齐国的政事，注重富国强兵，实行全国皆兵的制度，令每家出兵，五家为轨，十轨为里，四里为连，十连为乡，定为军令，使大家遵守。又定出钱币制度，听人民鼓助，还借着齐国滨海的地势，奖励人民捕鱼之业，即逐海为盐。当时中国鱼盐之力尽被齐国人民握着了。不到几年，果然齐国国富兵强，一跃而为当时的头等国了。齐国的国势既然强盛，就兴兵灭了谭国，又出兵打败了鲁国。鲁庄公请求割地求和，齐桓公允许在柯今东阿和鲁庄公相会定盟。鲁国的将军曹沫从前和齐国打了三次败仗，每次战败之后都是割地求和，他心里异常激愤，务必要报仇雪恨，夺回鲁国的失地。虽然力量不及齐国，他却不以此自馁，竟凭着自己的热血洒在齐国的境地，做恢复失地的企图。如今机会到了，恰遇着鲁庄公去和齐桓公相会，他便随着鲁庄公一同去到会。柯地本是齐国的境地，鲁庄公到达此地，齐桓公也来了。盟会的仪式是用土筑一个三尺高的坛，两国的君主都在坛上定盟。曹沫眼见得此次的盟会，鲁国又是要割弃土地，就不禁愤火中烧，怒发冲冠了。等到两军定盟的时候，曹沫离开自己的席位，趋至坛前，一手牵住齐桓公的衣袖，一手抽出雪白锋利的匕首，对准着齐桓公说道：“请你给还我们鲁国的失地。”齐桓公当时吓得发抖，忙回说道：“
我承认，竟还给你们鲁国的失地。”
于是曹沫弃了匕首，恭恭敬敬地仍然退到自己的席位。齐桓公受到了曹沫的威胁，一时承认了给还鲁国的失地，但是后来心里悔恨，定要杀了曹沫，以报威胁的耻辱。管仲见说道：“君杀了曹沫，不独失信于鲁国，而且失信于诸侯，那就所失的比较土地还要多呢。”齐桓公信了管仲的话，就将曹沫三拜所割的土地尽还给鲁国。于是各方诸侯听了这件事，都感桓公的威德，进来归附了。这时楚国是很强盛的，仗势欺人，吞并了许多小国。他虽处在南蛮之地，他的势力却深入中原了。齐桓公便兴兵伐楚，责备楚国不来周朝朝贡。楚国也惧怕齐国的兵威，不敢和齐国对敌，便和齐国定盟讲和。因此中原的诸侯没有一个不慑服齐国的威力，都向齐国归附。齐桓公便召集各国诸侯在葵丘开会，自己为盟主，订立许多条约，大意是尊奉周朝，攘除夷狄，诸侯不得自相攻杀，还有许多关于国家内政的，各国诸侯都遵命签字。这是当时霸者无上的威权，对于周朝的天子不过是名誉上的推崇罢了。向着葵丘的会，齐桓公召集过九次，各国诸侯没有一个不唯唯听命，所以齐桓公的霸业是当时极盛的了。齐桓公用了管仲，才能得着这样的霸业，这是他能够任用贤才的好处。但是他有两个最宠爱的臣子，一叫树雕，一叫易牙，这是两个作伪的小人，桓公却异常亲信。原来易牙是在宫中做烹调的人， 桓公偶然有病，不思饮食，一牙杀了自己的儿子，烹做羹汤进献桓公，桓公吃了觉得异常鲜美。后来桓公病愈，知道这个缘故，所以对于易牙便加以极端的宠爱。树雕是自受阉刑，请求入宫为内监来服侍桓公的，所以也得桓公的宠爱。管仲病了，桓公亲自去看病，并且问他道：“君将怎么教我呢？”管仲回说：“请君不要亲近树雕易牙。”桓公说：“易牙烹了儿子的肉给我食，那还不相信吗？”管仲说：“人情没有不爱儿子的，他自己的儿子尚且不爱，还能爱君吗？”桓公又说：“树雕自己受了阉刑来侍奉我，那还可以吗？”管仲说：“人情没有不爱自己的身体的，他自己的身体尚且不爱，怎能爱君呢？”后来管仲死了，桓公没有听从管仲的话。管仲死后一年，桓公病了，很是危险。树雕易牙奉了魏公姬的儿子公子无轨作乱，把宫门闭塞，不许一人入宫。有一妇人逾墙入了宫中，走到桓公的病室，桓公说道：“我要食物。”妇人说：“没有。”桓公又说：“我要饮水。”妇人说：“没有。”桓公说：“为什么饮食都没有呢？”妇人回说道：“易牙、树雕兴兵作乱，闭塞宫门，不许入宫，所以没有。”桓公听了感慨两声，眼泪直蹦地说道：“管仲是真圣人，我悔不听圣人的话，若死后有知，我有何面目见管仲呢？”就把衣袖蒙着头面而死了。桓公死后，朱公子争立，闹了很久的祸乱，国事因此不振，齐国的霸业也从此失掉了。